听听幸福的声音，
听众朋友晚安，
大家晚安，又是我啦，
亲爱的硕西教练杨俊翔又来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
哎，对呀，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节目中跟大家聊到俊翔从前，在学校的学习。超特别，运用想象力，
想象训练，
然后穿透，然后射到很远，所以让手伸展，让脚伸展，让身体伸展，然后穿透地心引力，穿透，哦，好棒的想象。然后我回家也真的认真练，
真的，那有什么感觉吗？
很难呢，
很难的，
超难的。所以我其实对于。就是教练跟教练老师的关系啊，对，非常非常的羡慕，
羡慕，
对，
那真的是感谢啊，就是有这样的过程，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们又聊到，
对，
我们最爱的硕西吧，
对，
对对对，讲到9月24号，今年、
对，
是我们一起。好，带着我们好几团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洛西，
对，
是今年我们办的第三团。
第三团，我们这三次运气真的超好的，
对啊，总共来了3次台风哦，今年台湾
都没有被影响到，都是蓝天白云的。
我们去天气都超好，
对，
9月24那一天就是终身难忘的好天气啊。
那几天开始冷了，只有那天最热。
不但热，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微风，
对，
然后蓝天，
蓝天
真的是透蓝的蓝天，
真的真的。
然后秋天的感觉就是，微凉嘛，对。
那一天呢、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在那一天，我看了一下大自然的这样的状态，不只是因为天气好的。关系，我看了这些山林，这些飞羽，我就觉得，对耶，我的硕西到底想要呈现什么？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教练，在我们麦子的教练，每一个都想要带给学员不同的礼物。对，那其实那天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做了比较往常没有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叫学员来拍照。对，我就觉得我那天怎么，我后来想一想，
啊、
哦，
好棒哦，我想起来了，
哦、
对对对对对，那一天是一个刚吃饱午餐的状态，
对对对对，我就看哇，那边其实很美，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瀑布，
对对对，哇，那些水特别的大，
又是瀑布，哇，天哪，那一天整个瀑布的状况是完美到不行，极致的完美，
很喜欢，
好棒哦，然后那个水量，然后泼下来的水。我们吃饭呢、一吃饱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冲，想要被瀑布冲。
对，
教练，我想到了、那时候根本就是因为我想要去给瀑布冲好玩了。
你提议我说可不可以去拍照？
对对对，
其实我有在想，我本来就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已经想了我要做的事了。哇，对，其实那时候我看到的那个，其实很想要，我想要做一个礼物送给大家。其实。那我觉得说，在我的硕西最想要送给大家一个礼物是一个照片。那这样的照片，其实你可能会想说啊，硕西的玩乐的过程当中不是都有拍照吗？那其实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纪念品，可是对我来说，我想要记录这样的过程，是让你带回家是一个我重新的看见我在这一条溪这一个时间点的当下我的成长。我的收获，我的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这个故事的礼物，对，这是我其实一直在做，一直在学习跟探索的这件的照片，这件礼物，因为我想要让大家能够带走的，当然是很多的从大自然，从这次的硕西的学习，可是我觉得最实际的也就是这个照片，让你。回想起我当下的那个英勇的状态，我冲刺水的那个水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喜欢大家每一个照片的表情。我在整理的时候，我真的超喜欢大家的，觉得 我就是当时的那个你，我那个、嗯、你可以感受到我那个，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嗯，因为我自己在看回顾照片的时候、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瀑布，
嗯，
然后超爽的，
超爽的，
天哪、啊，那个瀑布打在身上的感觉超爽
的，超爽的，而且哦，对、嗯、你讲到那个瀑布，那个瀑布，我记得当时大家都不太相信自己可以上去。
嗯，
那当时我记得我给大家的一个挑战，
嗯，
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器官 是很敏感的，但是我们的眼睛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我们必须要用心，必须要用手。哎，你那时候感觉怎么样啊？听到我这个在实际去闯这个瀑布的感觉。
教练，我有两个心情。
哦。
嗯。先来说说开心的心情。
好啊，
老实说，那个瀑布我已经第三次要上去，所以呢，我一开始是轻忽这件事的。
我都上去过两次了。
对、嗯、对，前两次我是蛮容易上去的哦。嗯，因为我就记得教练说的嘛。对，因为我觉得在溯溪的这个所有旅程当中，我一直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过程相信教练，教练说的、嗯、你记得很清楚，一模一样做到
就不会有错误，
就不会有
嗯
有状况、
哦、状况
对不对、嗯、就不会有任何状况。可是我那天真的是一个比较轻松看待那个瀑布的状况、
哦、
虽然我知道水比较大
嗯，
但是我没有想象它可以大到脚没有办法站好的境界、
哦、对
对对。然后因为一般我们每一个团出发的时候都有一个主带教练跟另外一个会在
助理教练，
对，他会做确保的教练。
对，没错，
那个确保教练他其实一到那个瀑布他就已经站在确保位置了。
嗯嗯嗯，
我不觉得有那么紧张啊，因为前几次都没有这样。嗯，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我还没有出发要去闯关的时候，我都在想说，这个瀑布真的有这么难吗？
哦、oh, ，OK，
对，
第一种心情
就是第一种、嗯。那第二种的话是，我自己突破到第三次我才爬上去。
对，对，
我因为害怕，我已经忘了我跟石头结合的感觉。
石头的结合，嗯，再说说看什么意思？
对，就是我明明听到好几个声音告诉我说。Stella， 没有错，没有错，就在你的左手。
嗯，
然后你的右手在这边，就是他们都有一直在引导我。
对，
手的位置，只要我们能够维持这个头不抬起来，能够有呼吸的状态，
呼吸的空间，
呼吸的空间。
嗯，
其实我的手的点对的话，基本上我就是其实人
就起来
了，整个就可以上来。对。嗯，但是我是心里害怕还是怎么回事、嗯、我明明抓到石头我又整个手又松掉。哎、欸，
哦，所以
一共两次这样子，
所以最后你上去的、那個、
看不上去，
上去你最后的那个感觉是你真的跟石头结合了吗？你刚刚说
我觉得就是整个人跟那个石头之间产生一个相互支撑的力量，
嗯，
算是支撑。因为事实上是我把力气往里面送，然后顶上来的那个力气
顶上来。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对、
嗯、
对对，有没有连接？我觉得它不算连接，
它不算连接，
说不出来是一种连接感。就是因为其实是因为我给他的力气，但是又好像是他把力气推还来给我那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个连接。
哦、嗯、OK，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而且是我自己在玩这个瀑布，其实每一次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上次你还记得我是一个想象的教练、
是，
其实我也是想象说我要变成他，他就是我，我就是这个石头的这样状态、
嗯、
我觉得每一次在摸他，每一次在抓的这个握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刚刚你讲的那个他送给我力我给他力的一个互相，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连结。而且这样的连结让我成为那种、嗯、第一个可能尊敬大自然，我觉得真的、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真的要尊敬他，你太轻忽了，
真的真的真的。
那第二个是，哦，原来大自然是这么的跟我有所相关。
嗯，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瀑布的美不只是当时我们所眼睛看到的，而是还记得我那时候说用心你才能够感觉它达成这样的任务。
那我就想要来说说当时教练的小巧思了。
好。
就是一开始教练呢、啊，并没有想要出手来帮我们太多、哦
就是哎，你们自己处理。
对，就是希望我们自己来突破。然后教练站在一个最棒的拍照位置，
对，这是我准备好的。
天哪，那几张拍的好帅哦！
到我就说，哎，你们上来一定要看左边哦。
前面对，我们每一个人一上去，大家都记得看左边，大家已经训练好自己的姿势。
哎，每个人
撑起来就看左边。
每个人要拍照的样子开始都不同了，有一种。一种力量，新的力量。
对，这、那个拍照位置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棒。
但那个拍照位置呢，学员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冲到上面去。
就教练就跟你比较，
教练就是真的就是一个站在一个拍照手的状态。
对对
对。然后后来啊，我觉得教练好可爱哦。教练试着让我们感受水量，是不是？
对，
你坐在瀑布上帮我们挡水，
故意的
哦。那时候的水量确实差很多，
对，真的
很大，就是整个中，就是一个瀑布的正中间的水就全部都
灌注在，
对对对对对对
对，哦、
对往旁边两边泄。
挡水的时候，
挡水的时候，然后对，一样没有忘了你要拍照的工作，很认真，在我们变大头照，
对，
大头狗的那种大头照，
对。
对，然后后来我们还有第三个角度，哎，
第三个角度
就是教练，你后来到瀑布下面来帮忙的那个角度，
哦、跳下来了，
嗯，
对，
对对、嗯，那当然，因为当时我们原先在这个瀑布下面的另外一个我们的伙伴
、嗯，
对，他也站太久了啦，
对，我看到他也累了，
对他非常累了、嗯，他其实后来已经抓到一些窍门帮助我们了，
对对对，
他也已经可以协助推我们一把。然后甚至告诉我们那个脚点在什么位置，
对哦，是，
对对对，哦，这样感觉永远不会忘记，超棒的。
哦，我懂你意思，嗯，懂你意思。
而且一次好像有比一次更步步高升的感觉，
步步高升。
对对 对, 对，然后啊，这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带我儿子去溯溪的时候，
哦，
我们那时候在乌来玩一个，就教练，你们说叫洗衣机，
对，
洗衣机，
在去年的719嘛，
对对对，就是一个洗衣机瀑布。然后教练有没有形容一下那个水域状况？
哦，这个洗衣机其实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想象，你今天你看到洗衣机一直在旋转的这样的状态，那它其实是一股水流直接的撞到一面墙壁，然后形成了一个旋流。那在这个旋流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什么暗流啊什么的，也就是它下面其实会有，因为它撞到墙壁，它会有一个东西直接把你往下，一个水流把你往下拉。也就是我们称为这洗衣机，你在上面旋转，但是你转到一个角度的时候，你会突然掉下去。对，我们那时候让大家有一样的体验的过程嘛。
对
对
对。哦，这也是很惊悚，很令人觉得很害怕。对，然后我记得前两天还跟我们家 Peter， 就是，
哦，
对，我们还在聊到这个题目，就他说这个洗衣机啊，我们要是掉到最底下的时候，事实上它下面是有一个没有旋，就是
有一个空间的，
有一个空间。
嗯，
对 ，Peter 说，只要到了那个空间进去之后，
对，
努力用力的一蹬，当然是他的条件是头在上方，是吧？
对 对, 对，
他认为是因为我们本来下去的条件就是一个坐着，飘下去的，
准备好的姿势，准备好的姿势，
所以我们那是已经确保安全下去的姿势。
对对。
那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姿势下去，然后就我们讲。我们认为 Peter 告诉我说，我们只要脚一蹬，
抓到那个水流就可以出
去，抓到水流就可以出来了，
对，
就是顺着抓着水流就可以出来了。
嗯，
所以 Peter 认为这样子就是一个安全的状况。
嗯，哦，其实这样的理论还这样理论没有错，因为当时我们也有学员，就是我们很担心，因为他怎么突然不见了，可是他就突然冒出来。
嗯，
其实哇，我觉得哎，这个有运气好。我们可以说是运气啊，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是一个以正确的姿势来往下让大家体会，可是我们不会是 脚在下，头在上，我们有时候可能被冲走，可能是翻来翻去，你可能都不知道，甚至你今天被水拉下去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你的方向，你要怎么知道你的下面就是下面？你朝下就是下面吗？不太一定。
所以朝下是不是下面？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聊喽。
好啊，
待会见喽。
再见。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Hello， 又回到我们的现场喽。
嗨，
刚刚在聊洗衣机。
对，刚刚在聊洗衣机。
然后再聊，我们如果掉到这个漩涡里面去的时候啊，洗衣机漩涡。
对，
真的就叫洗衣机吗？
其实这样讲比较好啦，比较亲民啦。
嗯，
比较亲民啦。那也不要走。其实它好，我们讲它的一个状态叫做皱眉流或者是微笑流。那它其实的形成就是刚刚讲的一个强劲的主流撞到了山壁或者是障碍物，它会，我们主要是石头山壁，然后它会有在它的山壁的下面会形成一个往下拉的一个状态，有时候会把你吸附在墙壁，有时候会把你往下拉，瞬间的强拉。
嗯，
对。就是长，可是刚好在那个环境上面，它有一个上面有一个漩涡，所以我们看起来很像洗衣机，那我们就把它命名为洗衣机啊。这个由来是这样的。
但它皱眉头的皱眉头。
对，皱眉头的皱眉流，没有错。
那为什么又叫微笑？这两件事差很远啊。
嗯，这个是我们今天去看它长，其实就是长相。
哦，是长的样子，
就是它长相。我们先看到它是一个长相微笑的样子，那我们就取名为微笑流。那其实长得像皱眉流，但是因为长得像微笑跟长得像皱眉流的这一个样子不同，我刚刚说皱眉流它会把你往下拉，那微笑流就把你吸附在这样的石头上面，就是两者是不太同的。
不一样，但差
不
多原理。
但是它的原理是很像的，就是一股强劲的水流去撞击到石壁，而产生的这样的流域。对，
教练是这样啦。我们刚刚不是在聊说，如果我们的人并不是像原先我们在溯溪当中是一个被确保安全的状况，在这个隧道里面记录体验的状态。那如果在自然中发生的话，会是什么状况？
自然中发生哦，当然啦，我们的条件如果是先讲有穿装备好了，有穿我们的最重要的救生衣，我们唯一的福利。那这样的福利也够的话，自然的状态像我上次去带上次去参加急流的训练，那也是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我跟你讲一下那个状况哦。那个状况是我带着两三个人，我们在做一个漂流。我远远看到前面哦，就有一个山壁，我想说哇，那边应该是有形成皱眉流。因为看到那个山壁，它是一面壁，所以它是一个往下滚的样子。我想说啊，到了那边应该才会往下滚。就后来，因为我们前面有一队，然后就突然，我去看，我前面是一个平静的水流，他们怎么消失了？吓了一跳，然后就。他们又浮起来说啊，前面这块已经默默的形成，只是它上面的水都没有特别的现象，就是在你的脚的中间就突然把你往下扑通一个扑通，所以那时候我就看我说大家准备好，差不多了啊，就噗噗开始下去，那我就开始掉下去。那这时候因为我没有穿装备，所以其实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就慢慢的救生衣就把你带起来。我有几次，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奇宝宝啦。我有几次我想说，救生衣它会把你扶起来，可是为什么？
听众朋友是没有看到我现在有一点惊慌的面孔，
很惊慌，很惊慌。
天哪，是哦。
我有几次去测试，
怎么讲得这么轻松的？你是整个人掉下去，然后呢就飘起来？
因为我觉得有点好玩啊。
okay.
因为我觉得都是很安全的状态。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救生衣都不是。会把你扶起来，为什么还把你往下拉？
就是啊。
那好，我忘记讲，我那时候拉下去大概有快十秒， 快十秒，所以我就，可是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小微紧张啊，对，所以可是我稍微游了一下，那其实，在那个状态当中是不建议你做任何的晃动，就是做好你的我们常说的确保姿势，抓紧你的救生衣，让你的身体呈一直线，然后放松，慢慢的救生衣就把你往上带，那但是你需要勇气，这个勇气就是等待的时间。对，
十秒钟哎、欸，
十秒钟以上，
很久，非常的久。
我一个朋友才刚从急流训回来、嗯，然后我们这样的训练回来，他说我这次啊几乎都在水里。我说为什么？他说哦那时候啊就是一个人啊，他就带我，然后他比较紧张，就把我抓着，然后因为他说教练说手都不可以放，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遇到。因为他们的这次水更大、嗯，所以他们遇到三五六次的这个，这个皱眉，这个往下吸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说，我待了很多次的十秒，他说我以为只有五秒，结果旁边的人都说是十秒，可是他很平安的在我面前跟我讲这些事情，这时候我可以相信身上的救生衣是真的可以把他带起来的，而且他是正正确确的做好确保姿势，哎，所以这是可以被印证的，那。哦，我有一次很好奇救生衣，哎，我觉得像观众朋友也觉得说啊，救生衣为什么会，它不是浮起来吗？怎么会这样子往下拉？
怎么会往下拉、啊？
嗯，你应该也很好奇，对不对？
对呀、啊，力量还蛮大的哦，
力量很大。
在当中的时候，
对，那时候我做一个潜水的测试，也就是我慢慢的往下潜，这时候的水跟我可以很深的感受到，啊，水跟我的救生衣是。一减一，一减一这样子去抵抗，也就是我一个力下来，但是水马上要把我救生衣马上把我扶起来，就是我多一个力，还一个力又回来的这样的状态，他就一直把我在这个扶上来的状态。但是如果我瞬间一次从零变到十五十，我就直接沉，算是一个沉到一个点的时候，他才开始，他有一个反应期啊，
是，
也就是说瞬间的力量的时候，他才会。他好像哦，对，我这时候才要浮起来的那样子的状态，
嗯，
所以你可以对这个有疑惑，但是我想有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它会有一个反应期，它会需要像跟人一样嘛，需要一点反应，就哦、
嗯，
这时候要把你浮起来了，
嗯，
对，那是其实是一个瞬间力道太强，
嗯，
才会产生了一个我们在下面需要一点时间才会上来，对。
教练，我当然不知道确不确定是这样啦、嗯，就是，所以这跟我们以前常常在讲什么俩高腿有没有、
哦？
就是他说他抓你的脚往下拉，
其实大家
是不是很像、啊，
大家讲这种传说，
嗯，
应该就是讲这个皱眉头的心态啦，
嗯，
对，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暗流看不到的流嘛，
嗯，
暗流看不到，其实就是。也就是说下面它有一些障碍物水流，因为我们所表面上面看到的这样的很快速的水流我们称为主流，
嗯，
那它表面上在走，它其实下面也在走哦，
嗯，
就你不要看它是哦只是上面，其实下面也在走，那下面在走的时候它也一样有障碍物，那我们刚刚说嘛，水流撞到石壁或是障碍物，它会形成那个卷或者一个往下拉，所以你的人你是在水面以下泡到那个就拉了，碰到那个拉，所以我们讲的抓交替，也就是其实台湾的传说哦，也就是我们所谓这样的流的形成了。
嗯，
对啊，那没有装备的时候怎么办？
没有装备就放轻松了，身体
没有装备哦，没有装备其实，
我猜想是放轻松。不是吗？没有装备就浮不上来了。
没有装备，我有点不太好讲。但是放轻松，当然是一个放轻松，心理啦，心理也要多放轻松一点。那但是你放轻松不会上来，因为你没有浮具。
哦，真的、哦？
对，你没有浮具啊。
我们身体不是就是会浮上来的吗？
是，但是你没有，我们的控制力可能没有这么强、啊。
嗯，
对，所以。呼吁大家啦，
嗯，
没有装备就不要跑到水深之处。
OK，
对，
好，我们 catch 到了。
这是一个，
这真的很危险，
很难讲，因为没有装备像，像刚刚，我们的耀哥 Peter 他就讲到说，那我可以就是顺着水流嘛，然后找到一个细缝， 就这样跑出来。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说它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也成立哦。我也说当时我们有一个伙伴他有成功这件事情，
对啊
炮员嘛，
太厉害了，他就是成几次就走起来几次了、
啊、
他是整个从水里面走出来的、哦、
抓的节奏非常好，
是的，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甚至不，你根本在下面没有光线，然后你什么都看不到，那其实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
是，
你就是说这么这个理论很好，就是我们顺着水流。可是什么叫顺着水流？我感受到水流是这样往下卷，然后是往上卷，可是它真的是这样吗？真，或者是说，说不定我们只是在做一个侧翻。你可以想象吗？
我可以想象，我可以想象。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如果没有装备就不要靠近水深之处啊，甚至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瀑布啊，其实这些都有点风险性在，很多的风险性在。
对，当然啦，因为我们都是因为教练确保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平安安的，
对
啊，所以溯溪它最美就是在这边。然后有教练嘛，有急流教练跟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挺放心的。
好，谢谢。
对，哎，俊翔，
是，
你们的公司是一粒麦子？
对啊，我们是一粒麦子。
对，其实我就是这么很好奇，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溯溪公司啊，你会选一粒麦子？
哦，这就要说说我小时候的故事了。对，那我现在大概可以透露一下年龄啊，我现在大概二十来岁，22岁。对，那一粒麦子的故事其实是从我大概国中的时候，大概14、15岁的时候开始。那时候我小时候是一个常常在教会聚会的一个年轻人。那时候我们教会啊，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都喜欢带我们来到接触这些户外，接触这些属于大自然啊体验教育的这些区块，让我们更多的学习。那时候很有趣哦，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想要玩这块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认识了一粒麦子的负责人。那时候就觉得好，那大家可以合作看看，谁知道一合作就是我想一下，大概三五年，
那时候
到高中还在一粒麦子，就还在跟一粒麦子一起玩、
真的吗？
那我们经历过了有溯溪，在这个公司不只是溯溪，就是我们经过了溯溪水域的溯溪，还有登山，然后还有骑脚踏车，对，还有对，就这些上山下海的一个过程啊。那当中其实一粒麦子它那时候其实比较推广的是溯溪，比较喜欢。那其实我那时候不太喜欢水，我不太喜欢游泳这件事情。很讶异吗？
哇，有吓到。
以前啊，我跟我的好朋友去游泳池，那我都是第一个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怕冷的。
你怕冷？
我怕冷，所以我不是很喜欢水，因为我觉得很冷。对，那我起来游泳池之后就去蒸汽室，然后就再也不出来了，然后就之后出来就是换衣服。我后来那样，溪水更冷呢。
对呀、
即使穿了全身的防寒衣，还是有一点冷度。就那时候，我现在想一想，是不是我当溯溪教练有点发疯了？
你好像一开始蛮虐待自己的啊。
蛮虐待自己，对。可是那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在刚接触的前每一年，大概有3年都在接触溯溪，几乎每一年有一到两次的溯溪。那时候我就觉得纳闷了，干嘛一天到晚溯溪？其实，在我们的教会的伙伴里面说，又是溯溪，你知道小屁孩实习就会讲这种话。那时候一粒麦子的负责人，他就我们的教练啊，那时候我要称他教练，现在也是教练。他就说了一句很美的话，他说：“溯溪，你能保证每次的啊？”他说：“溯溪每次的溪流的状况都不一样，每次的天气都不一样哦。那重要的是，每一次的溯溪的人都一样吗？” 一定都不一样嘛。那我们应该去珍惜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你接触的人，每一个当下你接触的这个东西，而去让这个当中创造更多的类似美好的故事。哦，我觉得，哦，那时候是开启我的这样的思考，哎，我觉得哇，原来我只是个屁孩，原来我只是想很表面的事情，也是受气。可是原来受气其实我在做一件很美的事情。我是在做一件我跟你的连接，是当下，哎，我们上次三次的说的希望，这跟史黛拉每一次的一个，哇，共创的美好的回忆，那是我跟你的这个当下，那是我跟他的那个当下，我居然没有好好把握，我只是在想，为什么又是说希？哎，对，那时候的我其实有点埋下了这样的一粒麦子的小种子，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啊，我好喜欢这些理念，这个教练他讲的东西好正向。让我觉得很有感觉。
对，所以你就跟这个大自然结下不解之缘了。
结下不解之缘。
好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聊。
好。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啊，教练，怎么啦？
想一想，刚刚的过程真的是很精彩，
很精彩。
嗯，我一路听你这个跟麦子的结缘，然后，哇，有一个这么棒的教练哦，告诉你人生什么是美。
是，
然后你忘了，其实每一次的相遇啊，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人。
对啊，
就算是同一个人，也会有不同的心境。
对，真的，
所以这样子的过程，让你觉得你更想要投入在这个大自然的怀抱当中。
对，
太棒了，太棒了。让麦子跟你的结缘过程啊，就给了你很大的能量。
对啊，
你还在溯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让你比较难忘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跟 maybe 一开始你在麦子，应该不会是像现在这么厉害的教练吧？
你先，对，这每一个都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那我再把我刚刚的意犹未尽还没讲完的先讲完好了。
好啊，
对，我觉得那个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粒麦子的故事我还没讲完，
哇，
刚刚才到一半而已啊，
才讲到一半而已，
对，所以我才要叹那一口气啊，觉得哇，稍稍的中断了一下嘛。
OK，
那刚刚我说到，在我心中其实已经种下了那颗种子，那我就觉得，哎，水再冷就算了吧，我就说很怕冷。对，那 OK， 那我开始喜欢，而且觉得像刚刚讲接触大自然的怀抱。可是那时候就因为有一些状况，就开始了跟一粒麦子失去了联络，从我们的这个
失去联络，
对，就是怎么今年都没有看到教练啦、啊，像这样的，怎么都没有看到麦子啊，这样子，就觉得哈。好像有点可惜，好像生命中出现的导师有点小不见了这样子。可是，在我们
这样子，你前后已经玩几年了？
玩什么意思？
就是一粒麦子啊，从一粒麦子
哦，从我开始到现在，
到一粒麦子消失，大概经历多少时间了？
那时候玩了大概大概三年吧，然后消失在一次三年这样，对，大概这样的时间。那时候其实我的好朋友也是教会的朋友，这样他就我其实我听说他，进去当实习教练，我说不错、哦，然后后来他慢慢的步上轨道，也当了教练，结果看到我再另一个好朋友，就是他把他拉进去。他也当教练了，开始每一个夏天，因为他们就开始比较少回到我们之中嘛，我们教会的团体之中。可是每个夏天，在夏天当中的某几个礼拜，他们都会回来。那他们回来，每次都有一点点的改变， 这个改变呢是颜色上的改变，
颜色，
他们皮肤上的颜色，对，就这些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黑？发生什么事？去做工吗？有点像做工那种黑，
是的，
其实不是是他们常常泡在水里的那种反射，那种黑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啦。
嗯、
对，他说哇好酷哦，他们就是在干这件事情哦，因为哇他常常就是联络他们，说啊我刚刚在水里，我说、啊、你是河童哦，在水里干嘛？
嗯，
而且他们开始当教练，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好像心里是觉得是输了一小节、
oh,
啊，他们都进去了啊，自己我也心中有一点点，我也喜欢玩啊，我也喜欢做这些户外的事情，我觉得可是当时又有一点因为责任，所以就没有毅然决然的离开这样子。哦，说到这个，后来在我的学校哦，我是一个基隆人，那上次的节目有说到，
对，
那我在淡水读书，
对，
那时候很奇妙，真的超级奇妙，我在淡水其实有在教会聚会，那个时候我就正常的上了我们的团契，晚上礼拜四晚上的7点，
是
我记得，那时候就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
是的，
然后就认啊，他是伊丽麦子的教练，那个总教练呢，我觉得好神奇，他怎么在这里？
怎么那么刚好？
对，那我们就稍微相认了一下，哦，俊祥啊，这样的，对对对对，然后他其实那一天来分享伊丽麦子，分享朔溪，分享他自己，对，那我那时候就我很认真的听，那个时候让我产生了一个激动。我决定，我一定要到伊丽麦子里面。对，那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更特别的东西，又是他讲的话。
讲什么呢？
他那时候说，朔溪啊，他觉得朔溪不是今天他带了一群人走到一个地方结束，就这样结束。他觉得今天，不论今天我可能走到我们所谓的终点，他不论今天我们的过程到底有没有走到一个终点，而是。他所在乎的，而是每一个学员你当下的那个心理状态，而是你当下那个心，他想要真实的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我听到觉得太神奇了，太神奇！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美？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 amazing 的感觉。
嗯，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这个团体不一样，
所以。就毅然决然，
可是我还没有进去，
还没有进去。
但是我那时候做一个行动，当然，因为我是有点内向害羞的一个小，
你是内向的孩子，
小大学生
是这样。好，
但是我还是有点冲动，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做一个私讯，我用那时候 Facebook 私讯我们的教练，然后我就说，我看到了，我今天这样子很开心，这样子遇到再一次遇到你，那。因为那时候我读了相关科系嘛，运动的科系，我就想说，我们有机会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有没有机会进到伊丽麦子担任教练？我就很期待，我就把它关掉。
你自己就写推荐文吗？
类似的、啊，然后后来他就说非常欢迎，就是哇，直接得到一个好像认可这样子，非常欢迎你来，随时欢迎。我就可是我还是还没进去，因为我。只是先这样的联络，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教会还有点责任，最后进去啊是到了那时候我一个好朋友，就先进去的那个好朋友，他就有点半吹半哄的说，你到底要来啦啊，你是说你要来说你要来又不来，我想说对啊，我觉得承诺这也是我的一个承诺，而且我想做的事情啊，
对
那时候其实就是先进到我们所谓的刚刚在谈的激流训练啊，那是我们麦子的一个每一个人都要会的技能，然后想说那我先上上课啊，上课不会怎样，对，那一上了课，然后教练就说你既然都学完课了，那你要不要就来当教练呢？我就好啊，就进来了，就进到伊丽麦子里面了，这样的奇遇，
好奇遇，然后过程其实。其实它不是一下子
对啊，它是 一段过程跟一段过程的连结起来。
对对 对，然后你也不是因为一下子就那么爱的，
对，
有点半哄半骗的，然后教练告诉你一个美好的事情，
对，
你在想象中进来了，
对，我真的是带着这样的期待进来的，嗯，
跟你的想象有落差吗？
到现在吗？
我的意思是一开始，
一开始，其实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就蛮符合的，对。一开始哦，一开始
会很冷吗？你不是说怕冷？
哦，
那不会遇到很奇怪的？
啊，这样讲有点忘记耶，
忘记，
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很冷啊，
啊
但是没有这么冷了、
欸。什么？你说会冷，我才不相信呢！你们教练都穿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没有袖子的，
因为怕热，又讲怕热又很冷。
就是啊，又怕热又怕冷是什么回事？你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状况？
可能好，可能因为我们习惯了，那真的是一个习惯问题。
是因为这样比较帅吧？
其实真的是习惯了，就我们
习惯，
我们其实真的带你们带去。怎么这么热？然后学员在发抖，很冷。怎么这么热？我在那边泡水。学员说：“我好冷的。”对，那
其实我有一度以为，我误以为，因为你们几个教练都习惯就是穿无袖的，
对，背心再加一个水，像我们说水母衣，在长袖水母衣在外面。对，
我一度以为你们为了耍帅，
那是防晒，对，是一种保护啦，防晒，然后。对我来说是耍帅
啊，你说吧，
那比较帅啊，比较一致啊，对啊，
蛮帅的。
对，但真的到了后面，我还是会冷，但是真的比较热，就是身体就是觉得怎么那么热，然后其实上岸更热。对，每一次做完一上来，马上因为你想说夏天玩水很舒服啊，没有，上岸更热，狂流汗，是不是有点后悔做这件事情？对，还蛮有趣的啦。
教练，你在带受训的过程当中，我遇到，我这样讲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 OK 啊
？OK 啊、哦、，OK 倒是没有，对，但是有遇到，
这样很幸运呢、
欸。因为我们老板比较傻态啦，比较帅气一点，就是。一凹，我就不跟你凹，就让你放生你这样子。对，那我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好了，经验就是刚开始进到麦子里面，那我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挫折吗？还是一个哇的感觉？对，那时候是我听到学员说我再也不要溯溪，我说好难过。为什么你要跟我说我再也不要溯溪？
你是他的教练，你带他、
那时候是进去就是、我是助理教练，对，那就是工作职位是确保啊，然后试着跟人建立关系的这个角色。那个这个学员，我记得他有两个状况啦，在那一堂我记得。那第一个状况我记得是这个学员啊，他在爬，他在。我们中间上次我们去纳罗西，我们是折返，但是其实我们有一阵子我们是往上爬，从上面的山路走。那时候他在爬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能接受，可是他又硬要在这个里面要配合要妥协，所以他也爬了。可是他觉得他就是他很恐怖、
哎、
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他爬完说他再也不要溯溪。可是我真的听起来很难过，就是哇，原来。这样的小小的事情就撞在他里面，然后他再也就拒绝了这件事情。可是，而且是我没，其实有点自责，是我没有照顾到他的心理，在那个当下。其实我这样想起来，真的是有点自责，在这个状态当中。对，然后这是刚开始觉得、欸、有一个打击，再来还有另一个也是当天的团，那时候也就是学员想要。他被水冲过来，我要接住他，我要拉他。可是我当时的想法是我的这个手不够长，那我想说用脚去替换，我说哎我的脚借你，然后他就其实他也有抓我的脚，然后就 就成功的做完拉到他这样子。可是到后面我们有一个讲师，他就有听到学员有一个反应说，当时有一个教练对他觉得有点不礼貌、
哦、
说他把脚借给我怎样的，他觉得这样的感觉让他很差。
嗯、
我就想说，后来这个讲师转达给我们，那我自己听了有一个感觉，想说当时你不是笑得很开心吗、
嗯、
对，可是我觉得必须去成熟去面对这件事情。
是的，
对。那当时我写了一个道歉信，然后写了一个自己的改善的一个方式，那其实我很深刻很认真的去反思这件事情，是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体两面，每一件事情它所进入的东西，你感觉到跟我想表达的一定都不同，所以我是不是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到你？我觉得是个照顾，但这个照顾不是像妈妈带小孩这样子，而是我去 touch 到你的心的这个状态、
嗯、
所以是我自己没有去让学员感受到我，而我好像一开始说哎呦你这样子状态你还敢这样说我，所以我开始去反思自己，开始让自己，这个反思过程当中，其实在我的每一次的晚上休息结束，我会写一个日记
啊，
我会写一个反思日记。
日记。
对，那慢慢的我们伙伴就说，你为什么不用电脑打？我说没有，想用手写，我觉得那种比较有感觉。对，那在那个反思日记当中，我慢慢的有点成长。
嗯。
那这样的成长呢？下次再跟大家说了。
对，认识教练这么多年了，真的看着你从个小屁孩，对，到现在真的改变很多。
嗯，
那我们就期待你再来跟我们聊聊喽。
好，下次我们要跟大家见面了。
OK， 拜拜喽。
好，大家晚安，再见。